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你们还是我哈、小的时候还是后来都特别喜欢看那个叫特工的电影，是不是？那比如说那个总觉得那些做侦察兵的哈，做间谍的那些特工侦察的很厉害，好有本事。特别是你们看那个电影，那个叫《007》，大家都看过吗？都看过哈。哦，那个007特工不得了，厉害的不得了。那个 Bond 啊，基本上只要他说我是 Bond， 对方就得趴下，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他是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会开车，那个开飞机，甚至还能开潜艇啊，会打枪，人家先开枪的，他会把人家先打死。那人家如果想要下迷药，要下毒药的话，一般是迷不倒他，反而是他把别人给迷了。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对手通常到最后都会被称是他的俘虏啊，会背叛他的国家来帮着他。所以我们大概都觉得，哎呀，这个特工大概都是像棒的这样特别的厉害。可是这个没有什么圣经依据。你看那个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那个探子啊，他叫探子，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特工啊，侦察兵，就那个侦察兵大半都不怎么样啊。你看那个民数记的13章说要去派12个探子啊，那些人可是个个都是挑出来的，圣经上就是说是每一个族里面挑出来的勇士族长12个，大家就去探那个迦南地探子，结果那里面派出去12个，只有2个是重用的，另外10个回来一看，看了那边他就不行，他说我们不能进去，他说那边的人又高又大，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啊，我们肯定打不过他，你们就不要去了。结果被他这么一讲以后，这一个探去那个窥探那个迦南地就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以色列的全会众就什么灰心丧胆，他们在那个耶和华面前，在摩西亚伦面前就大大的哭嚎说，哎呀，主耶和华，你把我们从埃及地，我们那边好好的那么舒服的，即使在那里做奴隶啊，把我们带出来就带到这里，是让我们来这里被人杀掉吗？我们怎么打得过这些巨人？甚至到一个地步，那个民数记的14章记载说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说我们不如啊另外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去算了。这叫什么？这叫背叛，是不是？哇，今天说是反叛。所以这个派探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到了约书亚记的1章，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去世了，耶和华新立了一位领袖约书亚，说你们要听他的，这是他说我怎么跟摩西在一起的话，我现在也要跟约书亚在一起，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要进迦南地。又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可是当时第一代出埃及的那一批人，就是因为那一次探查以后他们背叛，耶和华大大的发怒，就说你们这些第一代出埃及的20岁以上的都不能进迦南，而且说你们的子孙要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等到上一代的人都已经倒闭在旷野，只剩下2位，甚至包括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伦都已经去世。当年第一代的只剩下了2个人，哪2个人？一个是当时的探子，2位探子啊，我说是比较重用的这2位探子，一位是加勒，一位就是这位约书亚。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说又要进迦南地，所以约书亚站在约旦河边和比利亚的我为什么说比利亚，昨天跟那个3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道别，就他们很客气说要给我送别，我说你不能乱说送别的哈。来，有个姐妹说我要跟你送别，我说你说保罗在罗马书的15章说送别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是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然后呢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到你们那边，指罗马教会，然后呢就蒙你们什么送行，你知道这个送行什么意思？保罗意思说我去那个西班牙宣教的一切费用就是你们要为我准备。 你们不要紧张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很客气，就给我送礼物，三个团契都送礼物啊。那他们包得很漂亮，有伪装，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巧克力。你们才打开来是什么？三个团契啊！你们那么聪明，都是一样的礼物，三条全是领带。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团契的。我想 我今天带的就是其中之一，你们的心意都在这里，谢谢你们啊！我会把它一直带到西郊圣经教会。我刚才说到哪里？啊，说到约书亚带着不是比利亚全会众，是以色列全会众站在了约旦河边，对面就是他们第一个要征服的对象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约书亚说我又要派探子，我想如果换了你是约书亚，这个时候说派探子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你说是不是？要上一次的前车之鉴，所以我想他一定是万挑细挑，挑两个最能干的。我想至少要像 Timothy 这样，我们这边好能干好能干的，好最最能干的。像我们这边还有谁？像可能是要像那个啊，张健，就像张健这样。我觉得张健是很好，他是不光是学识很好，但是又会动手能力哈。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这边做崇拜的时候，我们这边那个桌子上那些做的那些木头全是张健打的，不容易，一个 PhD 会做木工啊。而且我是在教会里面会做木工，这个很好，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想说要去要挑像这样张健这样又有知识啊，又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才干，挑了，现在挑了两个，就去说窥探，你去窥探那个耶利哥。其实你们说需不需要窥探啊？这是一个问题，我一会儿你们来回答。约书亚这个窥探是不是多此一举？他为什么要去窥探？好，然后你们说开始有一个悬念，这两个人出去回来到底会不会像那个民数记十四章一样带回来是好消息，振奋人心的消息，还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说不定再来一次叛乱，这次可就比较麻烦，因为他们是一个新立的领袖，大家知道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立足什么未稳，比不上摩西。摩西这个时候带着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一路的火柱云柱，到了那个地方他们照样要反叛。如果这个时候探子带回来的消息不好，耶稣亚可能会被他们杀掉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亚就花了整整的一章的篇幅来讲这两个探子怎么来探耶利哥城，在讲他们要渡约旦河打耶利哥这么重大的战役之前，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他们怎么来探耶利哥城。而且更加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第二章的主角不是这两位千挑万挑出来的所谓的勇士 James Bond， 而是一位你最最想不到的人物，可以说是当时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社会当中最被人瞧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你最最想不到他会是会做大事能够成英雄的人。这就是一位姐妹叫喇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所以我想请你们翻开你们的圣经，翻到耶稣雅记的第二章，因为它很长啊，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讲整个这个故事。我就挑了中间的几节我们来念，念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啊，来请。当下嫩的儿子耶稣雅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来，我们跳到第八节。来，二人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责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诚实待你。于是女人将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我们跳到最后两节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向孩子们说话，好叫孩子们明白是你的大能让我们征战得胜，是你的应许让我们得着你那美地。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求主你加增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明白信心真正的意义，和怎么样的信心的生活是讨你喜悦的生活，是可以为你所用的生活。求主圣灵今天带领孩子们在你面前以听道和正道所献上的敬拜，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有人说基督做基督徒什么都不要做，有没有人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你这样想法就绝对错了。无论是从旧约还是新约来讲，上帝对我们这些被上帝所呼召出来、所拣选出来的人都有一个旨意。如果我简单的讲，这就是说上帝命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旧约里面甚至是说是耶和华从召出来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地上要征战得地，要去为主征战得那主所应许的地方。在旧约是这样，我们看下一章，到了约书亚记，你们看得清楚吗？还可以哈，我这字太多了一点。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耶和华又对约书亚和当时的以色列会众说，现在摩西是死了，你们的仆人是走了，可是你们要起来，不是说你们上一代领袖走了你们就不做事情躺在那里，你们要起来做什么？过约旦河去，过约旦河去得那应许的美地。这个应许的美地是主耶和华向他们的祖宗的祖宗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说那一块地将来要赐给你的后裔，不是你所有的后裔，是那个从以撒生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要过去得这个迦南美地。而且主说这块地我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脚掌的所踏之地一定会赐给你们，而且当时那么大的一块地域都赐给你们，你们过约旦河去，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命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去征战得地。到今天又何尝不是？下一章，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跟他的门徒怎么讲，你们都会背。耶稣静下来跟他们能不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赐给了耶稣基督，注意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因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不是说我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可以享福，不是错了。正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主的门徒就要起来去做什么？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导的，教导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教导他们，照样的去做去行，给他们施洗，让他们也做门徒。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应许说，这样的话主就怎么样，我就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上帝不光是对旧约的子民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去征战得地，今天的基督徒要去做那个属灵的征战，扩展神的国度，传扬主的福音，直到地极，直到主再来。这一个大使命在今天的美国又是何等的迫切。你们以为说起来一说传福音，可能想到的是去中国，绝对没有错。可是我告诉你，中国今天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绝对不会比我们差，只会比我们高。反而是今天的美国倒是出现了问题。这个是我在去年上的一门 Golden Cowell 的神学课，它就是本地的宣教和门徒训练的一门课，是做牧师的必修课。他上面的教授就提供了这一个数据，据他提供这个数据，今天的美国差不多有19000万的人是非基督徒。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这个数据意味着今天的美国已经是这个世界上第五大的宣教工厂，就是如果有这么多的非基督徒的话，那你说我在波士顿又怎么样？我们看下一章。就是有一个机构，他是做科学调查的，所以他设计了一些标准来测量，就是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后，他就取了一个概念叫后基督徒的时代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什么叫后基督徒？它大概有16项这个问题，怎么样的人是合格说是已经到了这个后，我们都不是啊，到了后基督徒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呢？大概这些人是不认为有上帝，甚至相信耶稣是有罪，不认为应该有信仰生活，不去教会等等等等，这些从来不信仰那个耶稣，无神论者，怀疑论者。这样你们仔细看这张图，知不知道清楚不清楚？这里列出来的是他用这个所谓的 matrix， 就是他的标准所测量出来的民意调查出来2007年的结果。在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城市，你知道在哪里吗？波士顿排名第几？哇，你们眼睛很好。波士顿没有得状元，得了个探花。状元是哪里？离我们不远，缅因州。然后前10名当中，这前10名都是说这个已经到了后基督化的这些人口占50%以上的城市。这10个，我们这个小小的东北地区，你看那个右上角占了8个，另外2个在西边。波士顿名列前茅，做基督徒你绝对不要为此高兴。这对我们波士顿附近的教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有人说啊，我们是少数民族，的确是哈。我知道这个在中国，因为我们都是大汉族主义，我是汉族哈，所以在说少数民族，我一想起来是西藏，是新疆，是不是？在美国，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你知道在莱克辛顿亚裔已经人口很多，大概差不多也不到10%，听没水哈，差不多。我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大概是已经现在大量移民过来，这可能是过去的标准，但是总归是少数民族，少数的少数，可能不管我们的事情。美国有那么多 evangelical， 对不对？我们有总统 Donald Trump， 他是基督徒，至少他自称是基督徒，为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干什么呢？弟兄姐妹们，这样的想法就错了。为什么错了？ 因为今天的白美的教会实在是在下降，英文叫 decline。 可是有一个亮点，巨大巨大的亮点，在美国的教会，什么样的亮点？就是亚裔的基督徒，华裔、韩裔，他们为美国的教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移民，今天的教会的样子更加悲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大概就上个月我们的一个叫 Church History 教会历史的，他是那个 Cambridge 毕业，他一边讲课就一边承认，今天美国的教会若没有这些华裔的 Chinese American， 我们的教会就更困难。可是这意味着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美国的少数民族身上担的担子，在神国里面担的担子。上帝说为你们去征战得地，波士顿成了要去得的那块地，而且这个担子不多不少的，很大一部分了，是落到了我们这些华人教会的身上。所以说上帝命我们去征战得地，那你可能就说靠谁去征战得地？我们要多一点像张子怡牧师这样的就好了，多几个像伟江牧师这样的就好了，多几个约书亚就好了。可是圣经给我们的偏偏是不一样的 idea。因为约书亚在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在这个上帝的救赎历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偏偏是一个小人物，你看都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人，起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作用。这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这位姐妹的名字叫喇合。约书亚派了这两个探子，千挑万选的精兵勇士去了。可是很讽刺的是，这两个人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就行踪败露。啊，你看第一集，他们刚进耶利哥就被人发现，然后他们就躲进了这个喇合姐妹的，有人说是开的旅馆，有人说是反正是一些不名誉的地方。不管怎么样，他们就躲进了那个地方。他们靠怎么来逃避？我们来看下一集。靠的是这一位姐妹，可以说是你最最看不起也最最想不到能够做大事的这一位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她有一个好处，她的房子是建在那个城墙上面，你今天可能很难想象 这房子怎么可以坐在城墙上面。古时候的那些特别是设防的加固的城墙很宽很宽的啊，今天甚至考古发现就她那个城墙的当中是可以有房子，掏空了一段啊，所以那个这个喇合姐妹的房子就住在这，我觉得这很蛮 cute 饼章哈，因为它的风景肯定很好，瞄准外一看看出去就是外面的耶利哥平原、约旦河，可说不定哈，这叫 view 对不对？哎，这个地方还有好处，因为城门关了。你知道古时的时候不像今天哈，逃避的方法很多，不过你也抓的本事也更多，所以还是一样啊，你逃的本事抓的也多，所以千万不要做不好的事情，要逃起来也不容易啊。但是当时的话，你要抓一个人很容易，把城门一关他基本上就完蛋了，你挨家挨户的搜用不了多久一定能够把他们抓出来。可是他喇合姐妹有一个好处，他的房子建在那个城墙上，他就怎么可以从城这个城墙的外面就把这两个探子就放走。你们说这个喇合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个这么看起来这么一个普通的，甚至你们会看不起的？新约有三处提到我们这一位姐妹，你们最意想不到的可能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的祖先里面有一位就是喇合姐妹。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什么？有人说信心的伟人啊，那我以后有机会跟他讲，我觉得这个伟人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说信心的榜样，这一点没有错。 拉合姐妹就在那里列出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作者说，因着信，拉合就什么欢欢喜喜的接待了那几个探子，而且成就了这一次的侦查任务。我下面会讲到这一次完成侦查任务的意义有多大。雅各书第二章在讨论信心与生活的时候，要再一次的赞扬拉合的信心。其实这是告诉我们说，啊，我顺带插一句，新约圣经三处这样的提到这位拉合姐妹意味着什么。你有没有听到今天有一些新派的神学、自由派的神学说，这些故事都可能都不是真实历史的编出来的故事。我想我别的不论，只论一点的话，如果我们是相信圣经的启示无误，新约三经三次这样的提到拉合，就已经毫无疑问的，就不需要争论的证明约书亚记第二章就是一件史实。否则的话，你就会一概的一同的在否认第二章的这个历史史实的时候，也否认了新约圣经的真实性。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一个自由化的一个小小的否定，它的背后的意义极其的深远，后果相当的严重。我不是在吓唬你们。新约三经三处提到说，这位拉合姐妹就毫无疑问不必要争论，在我们的基督徒中间，拉合就有这一位姐妹，有这样的史实，圣经已经证明了。而且圣经证明说，她这位姐妹从哪里来的勇气，哪里来的力量做这个大事，相当的简单，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心就是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完全的确定，是我们对将来的盼望事情的十足的把握。毫无疑问，因着这样的把握确据信心，这一位外邦的女子，她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是要被毁灭的那一族人之中的一员。你在耶和华给以色列的命令是说，去迦南地，当地的所有拜偶像的人就是什么，都要被毁灭，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到，上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日子。可偏偏是这一位要是上帝审判的对象的这位姐妹，在这个地方她却是一个被主重用的，反而是拯救了以色列人的探子的一位姐妹。为什么？相当的简单，因为上帝赐给她的信心。上帝赐给拉合的是怎样的信心？你可能要问。第一点，拉合的对上帝的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所事，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这是二章十一节拉合亲口说的，说耶和华神，你是上天。他的原文是这样哈，对这句话我要稍微做一点解释。我们合格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有打出来哈，我念给大家听好了。和合本的十一节，拉合对上帝的任性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把他做你们的神是指 以色列的神，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在生命记的四章十三十九节，摩西说过一句同样的话，你看希伯来原文的话知道是一模一样的字，说是怎样的神。摩西说，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天上地下的神。注意这句话，拉合说的是上天下地的神，其实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组。可是在生命记的第四章这里，摩西后面还有一句，摩西说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什么意思？约书亚记第二章在这里用这一个词，拉合用这个词来描述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宣告他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相当的不易，因为这他是一个拜假神的民族的人，迦南地到处是假神，每一个城都有保护神。可是说拉合在这里任性说他们都不是，唯有你们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启示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 第一个认识，第二个，他对上帝大能的作为的完全的认识。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相当了不起。相比较那从埃及第一代出来的二十岁以外，他们亲自经历了耶和华在埃及大地的神迹奇事，亲历了过红海挪过干地，亲历了火柱云柱天降玛拿，石头流出清水甘甜，又如何？耶和华说他们背逆我一次两次十次，直到反叛，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心，也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说我套用一句中国的话语，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主教育多年，好像我们的信心就没有问题，不见得。弟兄姐妹们，你扪心自问，我们对耶和华所做的事情真的完全相信吗？因为如果对耶和华所做大能完全相信的人，他在活出来的时候，他会活出来不一样的生活。我下面会讲到拉合就活出来了，他相信耶和华做了一切的事情，大能的拯救、审判、过红海，完全的相信。更奇妙的一点，这一位外邦的女子对耶和华的秉性本性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跟那些两个探子立约的时候所用的词语，说上用的那个立约的爱，这个是基本上用来描述上帝耶和华，比如说上帝跟以色列的子民的关系的这个词，立约的爱，我们叫上帝的慈爱、信实或者诚实。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韧性，完全的把握，十足的确定，我们看下面，他就活出他的信心的行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你如果有这样完全的把握、十足的确定的话，你活出来就应当像那些有榜样的那么长长的一串那些人。这里拉合活出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行为？首先他转离了他当地的偶像，投靠上帝。如果你真正相信上帝的全能，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的话，你再去拜假神，这就说明你那个信心是不是真的。弟兄姐妹们，同意吗？我想这个逻辑蛮清楚的，是不是这样？你一边说上帝啊，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再无别神，你明天说，哎呀，我今天明天我要考试，我明天我女儿要上大学，那个听说那个庙里面那个人蛮准的，哪个道观里面的人算得很准的，我要不要去试一试？主，你不要生气，不要小气哈，我只不过是保险而已，今天不是要说买保险吗？我知道你很灵很行。这样的人真正的意识到说没有别神的意义吗？没有。哪会有？他一认清说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他就远离转离自己本地的这些偶像，投靠上帝。做这件事情是要有风险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在北美说投靠上帝我得好处，就像在中国我得拿一个党票似的。弟兄姐妹，你们错了，这个想法极端的有害。弟兄姐妹们，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圣经反而讲的更多的说，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背主的十字架，往往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受苦，要担风险。拉合因他的信心，他义无反顾担这个风险，他不光是把自己摆上，他把一家人的性命都摆上来救这两位探子。所以拉合的信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投靠上帝，转离偶像，愿意为之冒险担身家性命的风险。接下来，一个对上帝的本性有完全认识的人，他跟人与人之间，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包括拉合，包括这两位探子，都说我们当以这个立约的诚信来彼此相待。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待他立约的子民，他要我们这些在上帝立约关系当中的子民也彼此的诚信相待。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有吗？我们是彼此的诚信相待，还是彼此的下绊脚石、背后伤人？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们，今天上帝借我的话语，请你悔改，请你悔改，让你立约的
子民必须是彼此的诚信相待，不是彼此的尔虞我诈，互相像绊脚石。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觉得你是符合这个 criteria， 上帝要你悔改。因着雅和这样的信心，他对上帝的完全的投靠、冒险、诚实的相待，他们做成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这两位探子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不像民数记14章13章，重点体现在后面这一句话，他们向约书亚最后的报告，他们说果然是的。这两个探子回来说果然是的，因为他们经历到了拉合这么样的一个信心。你知道这一个 shock， 这一个震惊，这对震惊的我看不外乎这两个探子，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要被他们征服打下的耶利哥城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信心，或者我套用一句话，在以色列中都很少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上帝早已经先他们一步到了迦南地，在那里做工，而且他们真正的明白。你知道人，我们人很软弱，虽然我们明白道理要靠言语，对不对？我明白道理，快事情都要讲，可是光凭听的，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完全全的掌握或者相信。今天的很多研究都证明，他说实际上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让一个确信，是让他有经历，叫经历到能够有触摸的东西，能够摸得到的。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上帝明白，上帝知道我们这样的软弱，所以说你让他们增强信心，让以色列增强信心，借着这两个探子亲身经历到的，回去包括给这位领袖，这位信力的领袖，属灵的领袖，要做征战的领袖，和全以色列的会众真正的体验到上帝的信实，他让你能够触摸到的这位一位姐妹的信心和她的行为。而且借着他口中的言语，他传达给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注意，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耶和华有没有告诉他这一个？早就告诉，说过好多次，第一章就刚刚讲过，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可是他们需要这么一个能够触摸的事实经历，来让他们证明说是这样，果然耶和华果然把那全地交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看到哪和这样的信心，主耶和华在那里是当地的人的心都消化了。听到这里，耶稣要可能说，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如果早知道的话，是不是？另外，如果他说，如果他真的我早知道，你知道他们是把耶利哥是怎么打下来的，他们是怎么过约旦河的？过约旦河，主耶和华再一次把耶和华把那个约旦河断流，他们过耶和华掳走干地，就像过红海一样，围城耶利哥要不要打？不需要，他们动一兵一卒，他们围绕耶利哥7天，城墙轰然倒塌。早知如此，何必多此一举，再派两个探子？可是耶和华的智慧远远高过约书亚的智慧，因为耶和华上帝明白，包括这一位属灵的领袖英雄，他其实心里面一样的需要鼓励和印证。而这鼓励和印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最想不到的来源，这一位被人看不起、瞧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一位姐妹拉合姐妹的信心。她说真出来的行为做成了这一件大事。这件大事的意义有多大？弟兄姐妹们，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这两个探子带回的是令人丧气的信息的话，当时很可能他们会出现兵变都有可能，更不要说是对那个这个领袖的信心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害，就影响了这一个迦南的征服，不是小事。这位拉合姐妹成就了大事，在上帝的救恩历史的关键的时刻，这一位被人瞧不起的姐妹成就了大事。为什么？因着上帝赐给的信心和因着这个信心所生出来的行为。那你可能说，这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我要向我太太抱歉啊！我上个月在西郊圣经教会，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片以后，她说
很讨厌。我说怎么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我很喜欢这个熊猫。能不能告诉我你喜欢这个熊猫？我假设你们喜欢这个熊猫，如果你们假喜欢这个熊猫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有两点让你觉得特别喜欢，我也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你知道我们人人都想做武术英雄，对不对？可是你要看那些武术英雄，我说我都学不来，因为他们都那么 fit。 等到这个电影一出来，我好高兴。像我这样身材的人有希望，大肚子不成为你成为武术高手的障碍。而且我说这个电影的那个制片人很有眼光，很有市场眼光。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男性公民大多数像你们潘金兄一样，所以很多人都会认同啊，不要紧，像我这样的大肚子，其实不光是坐在办公室打打程序而已，哪一天我或者也能成为这样的高手。喇合姐妹信心的意义何在？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看这样的一位被你们所看不起的外邦女子，社会底层的外邦女子，上帝赐给他的信心，他照样做大事，何况你们受主教育多年的人呢？我最后结论，所以你们是喜欢这个熊猫哈，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投影的也希望多打一些，不愿意往下，差不多了呀。OK， 很明显的结论，约书亚记第二章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主的门徒，基督国度里面的人，人人都可以为主所用，做大事。可是因着信靠着主，你要做那么几件事情。一个是你要丢弃你的偶像。你说潘弟兄，你这个说的就有点不大切合实际。你说我从特别是中国大陆来，我无神论者，对不对？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世教偶像全部切除了，我什么都不信。不见得，弟兄姐妹们，在剑桥有个地方，说不是你的偶像，他的名字叫 Harvard。 来个新登高中，说不是你的偶像。什么叫偶像？我给你们一个简单的定义，你把他看得比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更高的，那个就是偶像。不说更高，或者说是差不多的。你要为主所用，抛弃的偶像。我大概几个礼拜以前在西郊圣经教会跟他们一起看一个叫关于教养儿女的 video， 完了以后他们就在一起讨论，有一个弟兄他就很有见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怎么觉得我们今天的孩子太忙，事情太多，学这样学那样，学这样学这样。子怡牧师着急了，说时间快到了，我尽量快一点哈，不过这很精彩的，不讲实在可惜。真的真的很精彩，然后最最精彩的我留到最后，如果现在不讲的话，你们可能下一次你们可能就听不到了啊，因为我就不在这里。其实我不应该再浪费时间，时间本来已经紧张。我在说什么？丢弃偶像。你的孩子说不定是你的偶像。那位弟兄说了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他说其实啊，他说现在我看你孩子信什么好的学校，读什么好的学位，都比不上一件事，就是教导他怎么做人，做一个诚实无为的人，有爱心的人，比他什么学位进什么学校重要的不知多少倍，你将来就会知道。信耶和华，丢掉你的偶像，你才能为主所用。接下来你要敢冒风险。有人说我做基督徒很容易，也不容易了。我每个礼拜天九点半就能来，很不错了。你看人家我比十点钟来的就很不错。不是，主说你要为主冒险。什么叫为主冒险？南区的西郊弟兄姐妹们是冒险，为主冒险。我非常的敬佩他们，五六十个人，照样的买地建堂，在南区传扬福音。照样供应两位传道人，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看，他们的压力，这要疯，要有冒险的精神的。
我们的教会开始13个人，到今天我们1000000人来个新的本堂。我们分出去的有楼教会，楼教会在职堂的有南许瓦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职堂的有西郊圣经教会，今天又有南区的教会，我们还有城区的布道所。这些都要冒险，弟兄姐妹们。有人说，我看到我们来个新的人做的人少了，其实人少了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如果说他们去一个比我们条件更好的 Grace Chapel， 如果不是去那里服侍，是去享受，糟糕。我说他们去了潘鲁达牧师那里，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何不可。问题是你为主做什么，是怎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为主摆上冒险的精神。学学我们的前辈，建堂的前辈，学学这些出去职堂的弟兄姐妹们。最后一点，学习老何和这些探子们之间的诚诚相待。弟兄姐妹，探弟兄这里说不是人之将死，小心人之将走，因为这是我在最后一次再来个行程跟大家一起聚会敬拜主。最后一次我真的是想借着圣经勉励我们，一起彼此的勉励，在主里面最最要不得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做不到真诚相待，互帮共战，没打仗你先已经败。我们主命令我们说征战得地去打仗，内部不团结怎么打得了仗。我看你们回家好了，上战场只能自取其辱，要能战胜内部一定要团结，真诚的相待，彼此的宽恕饶恕。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知道，不是为我，请记得，为要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我才这样子，吃亏为了国度，真诚相待，互帮共战。愿主祝福你们。